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。第二章，神的时间。经文里，对的时间。传道书九章十一节说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在2001年的12月份，我传讲过基于这个真理的信息。我记得当我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听到神对我说，查看引用。我说，我知道引用。他重复道，查看引用。因此我查看引用的经文，然后注意到是9章11节。我记得911恐怖袭击就发生在几个月前。对于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引用这节经文，是不是很奇妙？在传道书9章11节，神试图告诉我们这个。为了在生活里取得成功，为了躲避灾难和意外事故，你必须要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。你看，不在乎你有多少漂亮，也不在乎你有多少个学位，而是在乎神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。当神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你最终会做对的事情，或者遇见对的人，然后你会经历神的供应。我的朋友，难道你不想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吗？圣灵，神圣约会的中介。时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意思就只是指时间的意思。有趣的是，这个字母首次出现是在诺亚和方舟的故事里。大家都知道诺亚的故事。当世界遭清算的时候，他知道如何扶起他的资产。危难中他被保护。钢雨停住，洪水开始退去。挪亚放出一只鸟，看地面是否已经干了。但是他放出去的是一种错误的鸟，他放出去一只乌鸦，而乌鸦是腐蚀动物，那里可能漂浮着大量的尸体，都成了乌鸦的食料。但第二次，他放出一只鸽子，鸽子不是腐蚀动物，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放出了一种对的鸟。记得鸽子也是圣灵的图画。鸽子飞出方舟之后找不到落脚之地，所以他又回到方舟。这告诉挪亚陆地上还有很多水。7天之后，挪亚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，这次鸽子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回来。参考创世纪8章11节。就是因为这节经文，所以你们有了和平的象征，嘴里叼着橄榄叶子的鸽子。所以现在挪亚知道了有陆地和生命的证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鸽子是什么时候回到挪亚这里的呢？创世纪8章11节说到了晚上。在这里呢，你会看到时间这个词，它指的是时间，是在圣经当中首次出现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间就是在晚上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晚上就是对的时间。因为鸽子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好消息。现在我们也注意到，首次提及时间或者对的时间的时候，是与圣灵鸽子的象征有关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是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策划了对的时间，是圣灵把我们放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是圣灵促使我们体验神圣的约会，或者是神的约会。这与你的能力或者聪明才智无关，只有圣灵能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使你蒙受祝福。只要你是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信徒，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来引导你，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。书念妇人的神圣约会。在列王记下的8章有一个例子，关于一个女人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。 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背景。以利沙是神的一个先知，比起他的老师以利亚，他经历了双倍的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沙特别饥渴，他向神祈求双倍的恩膏。在列王记下4:8-37，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神迹，神使用以利亚让一个男孩从死里复活。男孩的母亲是一个书念妇人，经常从这个女人的房子前经过。她和她的丈夫意识到她是一个神人，所以他们在院子里给以利沙建了一个房间，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里面休息。书念妇人和她的丈夫没有孩子，所以以利沙以神的祝福祝福他们。然后妇人很快生了一个男孩，男孩慢慢长大，有一天他在田野里玩时中风，过不久便死在母亲膝上。长话短说，以利沙使这个男孩从死里复活。列王记下8:1-3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到这地7年。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7年。7年完了，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这个妇人离开她的家去躲避饥荒，因为神人曾告诉过她，7年之后她回来后却发现其他人占了她的田产，所以她为了房屋和田产去哀告王。当她去求见王的时候，王正好在会见一个客人，这个客人正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。看列王记下8:4，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所以基哈西告诉王，以利沙如何使一个书念妇人的孩子从死里复活。当他正说这事的时候，正好这个以利沙使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书念妇人来见王哀告。列王记8:5-6告诉我们，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。恰好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我主我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王问那妇人，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了一个太监，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，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朋友们，这谈的正是时间机遇。在这个7个饥荒之年中，王可以在任何时间接见以利沙的仆人。为什么恰好是在当书念妇人回来向王哀告的时候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神是调和时间的那一位。当他想要在我们生活中行出他的旨意时，一定是按照他的时间。我的朋友，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偶然，你拿起这本书也不是一个偶然，你的人生就像是一幅奇迹的画卷。我为你延误这次飞行，神很奇妙，他甚至会为你使用拖延。当我们的女儿杰西卡只有2岁的时候，妻子和我带她去度假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带杰西卡坐飞机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为她收拾的东西，温迪和我共用一个行李箱，而杰西卡有2个大行李箱。度假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预定要赶上一个晚上的航班回家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及时回去。为了一个透析中心的开业典礼，是我们教会为我们社区筹集资金建立的。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交通堵塞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没事，我们来得及，我们能赶上。当我们到达机场，匆忙跑向柜台时，才发现他们都已经关闭了。我们最终发现了一个柜台还开着，就像那位男士询问我们的航班。 我们给他报航班号，然后他对我们说，你们的航班预定的是一小时前起飞。我心一沉，我转向温迪，他负责确定我们的航班，我们几点到机场。我说，亲爱的，你能核对一下机票吗？温迪看了机票，发现飞机是预定21:30起飞，而不是他以为的22:30。平心而论，这是温迪第一次出现这种失误，通常他都是很精准的。我看着温迪说，亲爱的，你可以出很多错，你可以出1001次错，但这次简直是大错特错。温迪非常难过，柜台后面的男士一定感到很抱歉。要不这样，他说，我给你办理，但行李就不给你办托运了，因为太迟了，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你们快朝那个登机口跑去，如果飞机还在那儿，就上去吧。我没想到我们居然还能赶上飞机，所以我们抓住行李箱，以最快的速度跑进去。这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而且这是我们度假的最后一天，这意味着我们都很疲惫。那个登机口很远，并且在最末端，但我们到了那里，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，他们收了我们的行李，告诉我们登机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对那件事很气恼。你们可能会想，林牧师，你应该学会忍耐。好吧，我只想说，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撒谎。然后我听到广播里说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们的传送带有一点故障。我意识到，因为传送带的原因，并不是所有的行李都上了飞机货舱。现在我经常旅行，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传送带出问题而飞机延误。确信吗？飞机常因发动机问题或者恶劣天气而延迟，而不是传送带的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很高兴飞机延误，以至于我们能赶上飞机，并且准时参加开业典礼。等了10分钟之后，我思想，我的天啊，是谁延误了这次航班？突然间，我感受到神的爱，我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，我为你延误这次飞行。总之，从我们登机那一刻起，在飞机起飞前，我们花了20分钟才安顿下来，喝了点水，做了所有必须的事情，舒适地坐好。当我感受到神的爱和预备，我怎能仍然愤怒呢？我试着给我们刚遇到的问题找理由，得到一个错误的航班时间，拖着一个2岁孩子的额外多的行李，跑到最末的登机口。但是如果神不这么认为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所以神能使用延误。你可能会对我说，但是平牧师，当我碰上交通堵塞，我就会很生气，我没看到半点好处。我的朋友，相信我，那将有好事发生。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神不是说每一件事都是好的，他是说为了好处，所有的事都能作用在一起。神能把危机变成祝福，神能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。可是有些人却是在错误的时间，现在错误的地点，他们就像网中之鸟，悲剧时不时地发生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失去工作，婚姻失败，疾病或意外夺去亲人朋友的生命。他们跟我说，我们身边的灾祸越来越多了。不，我的朋友，悲剧是出现在个别情况，并不是所有地方。别让魔鬼愚弄你，别让恐惧控制你的人生，享受时光吧。如果某些国家的危机影响到那儿的游客数量，那些国家的机票就会打折。实际上，那些国家的旅游景点游客非常少，不用排长队。比如以色列，多年来旅游业深受影响，所以收拾你的行李，去看那些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吧。我记得当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壤的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，我刚好和几个人去那儿旅游，那里一个游客都没有， 所以我们尽情享受那里的旅游资源，甚至宾馆的所有服务员都为我们服务，我们被格外照顾。现在一切都好的时候，你到热门景点就得排长队，情况好时，阳光明媚，天气好时，你就得像去迪士尼一样排队。如他们所说，时机很重要，所以求圣灵把你放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祝福你有好事发生。